今天乃是2017年的第二个主日，2016年刚刚过去，我相信新年带给我们新希望，新年总是有新计划。我们会检讨过去2016年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情，更是展望在2017年神要在我们当中做的新事。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提醒我们说，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因此我们做计划的时候，我们其实要实际一点，要合乎中道，不要像刚步入中年的老黄。老黄当他预备要做2017年的计划的时候，他就开始检讨2016年他所定下的目标。他一共定下了八项目标，所以他八项目标如下。第一个目标，买一栋豪宅，他勾一勾已经完成了。第二个目标，换一部跑车，也已经完成了。第三个目标就是开十间分店，已经完成。第四个目标，环游世界一次，也已经完成，勾了一下。第五个，银行存款数字九位数，也已经完成，勾了一下。第六项，考一张飞行的执照，已经完成。第七项，娶一个比他年轻十岁的太太，也已经完成。到最后第八项的时候，上面写着改掉吹牛的毛病，还未完成。告诉旁边人说不要吹牛，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去年当我们教会的牧者同工在十月份来计划祷告思想2017年我们教会前面的计划的时候，我们就定下了2017年我们要建造神荣耀的殿 Shekinah Glory， 同时间我们定下了2017年的主题，就是为主的荣耀预备道路。当你听见为主的荣耀预备道路的时候，你有什么感想？是否觉得这样的一个题目真是太大了？为主的荣耀预备道路，这应该是你们牧者同工所要做的事情，我们弟兄姐妹在背后支持就好了。其实不是这样想，告诉他们都不是这样想。当你想到为神的荣耀预备道路的时候，我们同时间要来建造神荣耀的殿 Shekinah Glory， 但是在建造殿的同时，我们要预备另外一个圣灵的宝殿，就是你我的生命。你我的生命在同时要被建造起来，特别在新一年的时候，让我们能够迎接神的荣耀的时候，不但是为神的荣耀预备道路，更是要为神的荣耀预备什么？预备地方。告诉旁边人说，为神的荣耀预备地方。为神的荣耀预备地方是你我都可以做到的。一方面我们看见神已经在预备我们要建造 Shekinah Glory 荣耀的殿，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花时间来思想怎样预备这个圣灵的殿，我们的生命，好让我们能够迎接神的荣耀，为神的荣耀预备地方。阿们。我们来思想当年所罗门建殿的经历和他所领受的。我们先来看历代志下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历代记下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这里说所罗门祈祷已毕。第六章告诉我们说，他已经建完了圣殿，花了七年的时间。建完圣殿以后，他花了很多的牛跟羊在那里献祭，并在圣殿里面祷告。祷告已毕，第七章第一节告诉我们，就有火从天上下来，烧尽燔祭和别的祭。这乃是说神非常喜悦他所献的祭，神非常喜悦他所建的殿，因此有火代表神他悦纳他所献的燔祭和所有的祭。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第二节说，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耶和华的殿，所以祭司不能进殿。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神的殿里面充满了神无比的荣光，到一种地步，祭司本来要进到殿里面服侍的都不能够进去。然后第三节告诉我们，不但这些人不能进去，连那些在周边看一起来献殿的百姓也不能进去。所以那火降下，第三节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荣光，第三次提到耶和华的荣光。在殿上的时候，以色列众人看见，就在铺设地俯伏叩拜，称谢耶和华，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我们看见这是无比荣耀的一个时刻。哦，当所罗门王在神的面前祷告完毕以后，献上那个燔祭以后，哇，所有的百姓在那里聚集等候的时候，看见火从天上降下来，神的荣光就充满整个圣殿。你可以想象，充满到一种地步，连祭司本来进到殿里面服侍的都怯步不行，不能进到殿里面。这些百姓在那里看见神的荣光，他们只有一个回应，就是在神的面前俯伏叩拜，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当我读到这里头，就想象说，当我们看到 Glory 建殿建完毕以后，可能2018年或者2019年，我们要看见神的荣耀要充满在神的殿里面，而且神也应许我们说，以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阿们。我们期待当我们为神建造这个荣耀的殿的时候，神的荣耀大大的充满在我们当中。那今天我们要来思想，我们如何来预备我们这个圣灵的殿，好让神的荣耀降临的时候，我们说，主啊，我已经为你预备好了地方。阿们。所以神非常喜悦所罗门的祷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就夜间神在梦中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显现告诉他什么呢？告诉他一个如何能够建造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建造我们属灵的宫殿。我们来看看第七章第十四节，这里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们大家一起读一读好不好？希望你把这些圣经能够背起来，2017年成为你最主要的一个经文，一起来读一读来。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罪。所有研究教会复兴或者复兴的历史或者转化的历史的人都公认说，这一节圣经乃是我们要经历转化经历复兴的主要的经文。这里讲得非常的清楚，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神说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因此当我们想到我们要为神的荣耀预备地方的时候，我们要从四方面我们好好来预备我们自己。首先第一方面，他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自卑什么意思呢？叫我们自己谦卑我们自己，乃是讲到我们品格的一个塑造。品格的塑造乃是我们建造我们生命最重要的一环。我们品格的建造要怎么样？要谦卑。告诉朋友，你要谦卑。谦卑是你的心要像耶稣基督一样。哦，只有谦卑的人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谦卑的人是神所喜悦的，是神要施恩典的。所以我们知道说，第一个，我们品格上我们要学习自己谦卑我们自己。当我们想到谦卑的时候，我们说要有耶稣基督那样的谦卑，耶稣基督的心。所以当保罗讲到我们要学习谦卑的时候，他马上想到说，我们要有什么？有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们来看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到第八节，这里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里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乃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心态 attitude， 他的心态，他的心为你的心，他的心为你的心态。耶稣有什么心态呢？第六节到第八节，这里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什么意思呢？他本来就是神嘛，没有说自己因为与神同等就强词夺理，就跟神就是争先恐后，没有。他乃是怎么样？第七节告诉我们，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里讲到说，他反倒虚己啊，虚己这句话来说，他倒空他自己。这是在希腊文里面非常难翻译的一句话。倒空了什么呢？你们想象，当我们这位荣耀三位一体的真神，神的儿子要缩小来到这个有限的空间，然后诞生在马槽里面，道成为肉身，他一定要倒空从神那里来的这所有的荣耀尊贵。这里说，取了奴仆的形象，做奴仆，成为人的样式。所以既然有人的样子的话呢，就怎么样？就自己卑微。其实这里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如果是人的话呢，就要怎么样？自己学习谦卑。告诉旁边说，世人就要谦卑。接着，既然是有人的样子呢，就自己怎么样卑微， 然后全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当你自己卑微的时候，耶稣自己卑微，耶稣自己选择谦卑，没有人强逼他，他要谦卑，但是他知道天父的计划。所以三次他在客西马尼祷告说，若是许可，让这个杯从我面前挪去吧，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所以耶稣基督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最残酷最无人道的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谦卑可是到了一个极点，所以神把他升为至高，并赐他在万民之上的以上的名。我们看见说谦卑的心是耶稣基督所有的心，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因为谦卑的缘故他才会顺服。所以我们可以说顺服乃是谦卑的具体表现。告诉旁边说顺服是谦卑的具体表现。你什么时候让我看一个顺服的人，我可以担保你说这个人是谦卑的人。在我们许多的人际关系上，我们常常发生冲突，发生问题，究根到底是因为我们不够谦卑。夫妻之间因为一些小事情争得面红耳赤，是因为我们不够柔和谦卑。同事之间勾心斗角争得你死我活，是因为我们不心中里面不够柔和谦卑。所以耶稣基督他在带领门徒的时候，他没有叫门徒学习他的爱心，没有叫门徒学习他的信心，唯一 要门徒所学习的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九节，耶稣基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怎么样得享安息啊。哦，这是何等的宝贵。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这是为什么？当我们讲到谦卑的时候，你必须要有耶稣基督的心啊，因为耶稣是心里最柔和最谦卑的。因此到时候你们当负我的轭，把我的轭放在你的身上，然后呢学我的样式，学像耶稣基督一样自己卑微全心顺服。当然不是要你死在十字架上，这样呢他说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啊。不论是做丈夫的做太太的，你需要心里柔和谦卑。不论是做老板的做员工的做同工的，你心里需要柔和谦卑，学耶稣基督的样式，你才会怎么样？你才会享受真正的安息。阿们。因此新年新计划的第一个计划是什么？多接近谦卑的人。在旁边说多接近谦卑的人，要学习谦卑，要多接近谦卑的人啊。那你现在想一想，你生命当中有哪些你认为是谦卑的人，你可以多接近他的。如果你想不到也找不到的话呢，这是情有可原啊。我们想想，哎，最谦卑的人是谁？耶稣嘛。那就花时间多跟耶稣基督在一起嘛。怎么跟耶稣基督在一起呢？多了解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所说的话。所以我鼓励你在2017年开始的时候，先把四福音好好看一看，先把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好好的看一看。每次看到耶稣基督所讲的话、所做的事情的时候，你要静下心来思想一下，耶稣基督他是如何柔和谦卑，耶稣基督的柔和谦卑哪方面是我需要学习的。好了，你在2017年的时候真的是首先你的品格上能够谦卑，你有耶稣基督的心为心。阿们。所以这个第一件我们要为主的荣耀预备地方呢，我们品格上要学习谦卑。然后这里第二说呢，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当我们讲到祷告的时候，讲到我们属灵的生命。他在旁边说你要多祷告，讲到我们属灵的生命，说你的信心要倍增，你的信心一定要倍增。一个会祷告的人是因为他懂得依靠神，一个不懂得依靠神的人就不会祷告。所以当你要祷告的时候，你的信心一定要倍增，你的信心一定要增加。我们的生命是不断的成长，但是神许多时候透过我们生命中的高低，生命中的风浪，帮助我们在困难当中，在困境，在试炼当中学习依靠神。但你越来依靠神了，你越发现了你需要怎么样？多祷告，多祷告来依靠神。因为依靠神，祷告乃是依靠神的最具体表现。所以当耶稣基督和门徒在一起的时候，门徒们看见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奇事，看见耶稣基督所讲的话，他们心中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请求。什么请求呢？我们来看看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第五节，这里使徒对主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连跟耶稣常常在一起三年半的这些门徒都要对主说，主啊，求你加增我们的信心啊。 因为他们觉得他们信心不够，多少次主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你们为什么不信呢？为什么疑惑呢？所以主说，主啊，求你加增我们的信心。所以耶稣就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杉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他也必听从你们。在马太福音第十七章讲同样的话，如果你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呢，就是对这座山说移到海底去，这座山也必听从你们。哈利路亚，我们何等需要这样的一个信心。当你经历在2017年可能有一些高山低谷，一些的挑战，一些试炼的时候，你一定要来学习依靠主，学习来祷告，因为依靠主最具体的方法就是祷告。阿们。所以第二个，在新年新计划里面，怎么样？你要学习怎么样？你要学习以祷告来依靠神。所以在保罗当他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那时他已经在罗马监狱里面，他非常关心他们的属灵生命。所以保罗在这里再次来提醒他们，提醒他们什么呢？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我们不需要挂虑，凡事可以借着祷告来告诉神。所以一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换句话说，当你知道你可以祷告的时候，你何必挂虑呢？当你知道说你凡事可以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交给主的时候，你为什么还担心呢？所以在2017年，我们要学习凡事借着祷告交托给神。阿们。这是你第二个新年的新的计划，操练凡事以祷告交给主。告诉旁边说，要操练凡事以祷告交给主。我们生活在硅谷的人，常常我们觉得非常困难依靠我们的主。我们只要一上手机一 Google， 什么都出来。我们有学历，我们有经历，而且我们有足够的财富，我们觉得我们什么都可以做。往往我们很难来学习依靠神。但是在2017年为神的荣耀预备地方的时候，我们要操练凡事依靠主。不要等到你想尽所有的方法尝试找所有的人寻求帮助以后没有结果后，你才来说，主啊，请你来帮助我。那你第一件要做的事情，第一个要想到的事情，主啊，请你来帮助我。让我们操练凡事借着祷告来交托给主，把你2017年你要做的每一个计划交托给主吧，把你2017年你公司里面要做的这些计划交托给主，把2017年你服事的计划交托给主，把2017年你的家庭婚姻的计划交托给主，把你所要做的每一个决定借着祷告交托给我们的主。这是第二个我们要预备的，让我们能够在信靠主的事情上我们学习祷告。那你说我不会祷告怎么办？哎，教会为你们预备了太多祷告的机会，你可以在小组里面跟弟兄姐妹一起祷告，再不然你可以来参加礼拜三晚上7:30的教会祷告会，跟我们大家一起祷告。再不然的话，如果你是早起的鸟的话，礼拜二早上7:00-8:30，我和雅成牧师到底请雨露祷告，请你来早上7:00，是真的不是开玩笑。然后礼拜四早上黄光贤牧师带的11:00的清影炉祷告，礼拜五早上10:00刘师母带的清影炉祷告。哎，这么多的机会让你可以学习如何借着祷告凡事交托给主。阿们。所以新年新计划一定要学习操练以祷告凡事交给主。第三方面，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讲到我们生命里面非常重要的，讲到我们里面的热情啊！你现场一个人会来到神的面前，通常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最主要的工作是什么？来寻求神的祝福。主啊，你给我这个，为我的孩子，为这样的许多事情，我们有很多的清单，求神为我们来成就。多少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是说，主啊，我来了，我就是要来亲近你，就是来张扬主你的荣美，就是要来寻求主你的面。但是一个心中有火心中有热情的人，他们来到主的面前第一要紧的不是求主的祝福而已。心中有火心中有热情的人，第一件事情来到神面前不是求主的医治而已，先来求主的面。主啊，我就是要来看你的荣光，我就要来经历主你的同在。所以因此我们讲到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寻求主面的时候，你的热情一定要恢复。告诉旁边说，你的热情要恢复，你的情谊就要重新被恢复起来。我常常觉得做基督徒做久了以后有一个危险，你知道是什么危险吗？基督徒做久了以后成为什么？老基督徒。老基督徒不是说你年纪 渐渐的增加老基督徒，乃是你信主久了以后，你觉得嘿，我都经历过了，我也看过，我也读过，哎呀，日光之下没有什么新鲜的事情，因此你对神不再有任何的期待，你来到神面前，你是这是拖着沉重的脚步来主日崇拜，没有带着那种的兴奋，那种的期待，心中那种的热情，那种的火。请问你还记得吗？当你刚刚信主的时候，晚上迫不及待早点睡觉，第二天早点起来说，主啊，我来了就要来亲近你，每个礼拜就盼望主日快点的劳驾 来到，那你早早就在外面等候，要进来要敬拜朝见我们的主，那是你刚刚信主的热情啊。但是曾几何时，因为工作，因为忙碌，因为做久了基督徒，我们对主的那个热忱热心渐渐的冷淡了。只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重新能够恢复这样的一个热情。每次你谈起耶稣的时候，你的脸上充满荣光，你的 眼睛里面充满了对主那种的渴慕。我们需要重新恢复这样的一个热情，重新来寻求主的面。我们想到热情的人的时候，你不能不想到使徒保罗。使徒保罗可以说是使徒当中充满热情的一位使徒。哦，当他年纪几乎进入到60多岁左右的时候，那时候被关在监狱里面，当他写在监狱书信的腓立比书的时候，你可以想象那时候已经是60几岁，再过了2-3年以后他就为主殉道。所以在他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你看保罗说什么，第三章腓立比书，我们看看第三章13-14节，他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早早退休，早早离开监狱。没有啊，保罗说，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嘿，你说保罗啊，你已经过了60岁的人了，你还想要什么啊？你在监狱里面最关心的不是要从监狱里面得释放得自由吗？怎么还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前面的，向着标杆直跑。心中里面有火有热情的人，永远有那一股的活力，永远有那一股的动力，有那一股的激情，永远不会受环境，永远不会受年龄所限制。虽然他已经在60岁左右，他还说，我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我们多少人希望在60岁的时候已经退休了，甚至在提早退休，55岁就可以退休了，可以安享退休的年龄，好好去环游世界。保罗说，不不不不，他仍然保持对耶稣基督那一股的热情。我只有一件事啊，在监狱里面我只有一件事啊，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一个充满热情的人永远充满活力，活力乃是热情的具体表现。告诉旁边说，活力是热情的具体表现。当你看到一个人走起路来垂头丧气，讲起话来没声没气，他里面是没有活力，是没有热情的人。但是一个充满热情的人，讲起话来充满力气，眼神也带着那种的热情，而且你知道他是心中有火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生命和灵粮堂汤，你心中一定要有火。阿们，你心中一定要有火。我们在这里每一次你看到刘牧师站上讲台的时候，哎，他也过了60岁的人了，不管他昨天从哪里飞回来，他一站上讲台的时候，你看他变成另外一个人，充满活力，充满热情，充满激情。我们的敬拜团也是如此，每个敬拜团站上台的时候是充满活力，充满热情。这是我们生命和灵粮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在神面前热情的来敬拜主，在神面前热情的服侍主。因此我们要学习那些充满热情的人。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1章第1节说，你们应该来效法我，像我怎么样，效法基督一样。哦，你说保罗你太骄傲了吧。没有，保罗说，你们应效法我，该效法我，像我怎么样，效法基督一样啊。保罗热情从哪里来呢？是因为基督的爱激励他嘛。他不断在基督里面要寻求得着基督，可以把万事当作的粪土，为了得着基督。他一生里面的热情，心中的火，就是要来像基督一样得着基督。所以我们要来效法保罗，好像他效法基督一样。所以我们在新年新计划里面，我们第三方面要做的是什么？效法充满热情的人。看旁边，效法充满热情的人。 无论你是带着什么的心情来，无论你是遇到什么的情况来到教会的时候，那你一进到这里的时候，求神恢复你的热情。当你一看到弟兄姐妹在这里带领你敬拜赞美的时候，当你看到牧者在这里传讲信息的时候，你心中的热情要重新被点燃起来。不管你信主是5年、10年、20年、30年、40年，哪怕你是50岁、60岁、70岁、80岁，像保罗一样说，你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一个有热情、一个有火的人，没有任何的环境可以难倒他，没有任何的试炼可以熄灭他心中那一股的活力、那一股的热情。这是第三方面我们要来学习的，我们的生命里面要充满热情。然后最后第四，这称为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这讲到我们生活里面的细节了。什么叫转离恶行呢？转离恶行就是说你的生活习惯要改变。告诉旁边说，你的生活习惯要改变。这里讲得很清楚，说要转离恶行。这里面所讲的恶行是什么呢？乃是违背神律法的事情，乃是不讨神喜悦的事情。这是当时以色列百姓他们没有遵照神的律法的时候，他们行外邦人所行的事情的时候，他说这就是你们的恶行，你要转离恶行。所以我们知道说，转离恶行是你的生活习惯要改变。生活习惯太重要了，你的生活习惯就注定你成功与否，你的生活习惯就注定你的生命、你的生活是否有效率。一个美好良好生活习惯的人，他的生活一定是有效率的，他一定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转离恶行。我们想想我们生活习惯要怎样来改变。如果过去你沉迷在这种不应该看的黄色网页里面，你要停止，不要再沉迷在这个黄色网页里面。如果你过去有一些不良好的习惯，哪怕是赌博或者是酗酒，你要停止这些不良的习惯，在2017年的时候重新立志转离这些恶行。我们可以说转离恶行，除去坏习惯，乃是转离恶行的具体表现。告诉旁边要除去你的坏习惯。除去坏习惯是转离恶行的最具体表现，这是非常实际的。所以当保罗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他告诉他们说，你们过去活在这个旧人的生活里面，因此当你信靠耶稣基督以后，你们学耶稣基督的样子，并不是像外邦人一样。因此你要怎么样？你要停止活出过去旧人的生活，你要怎么样？穿上新人，有新生的样式。这是我们这个礼拜小组材料要查经的。所以第四章第26节到32节里面，保罗继续说，因此我们生气不要犯罪，因此我们污秽的言语一句不能出口，因此你要怎么样？你要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保罗讲了一系列非常实际的生活里面我们必须要培养的美好的生活习惯。然后在28节，我们来看看以弗所书第四章28节，可见他们当中有人是偷窃的。所以保罗说，你们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了，总要劳力亲手做什么正经事，就可以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保罗非常实际啊！你们穿上新人以后，你要除去过去的坏习惯。你如果过去已经偷窃成为习惯的话呢，不要再偷。在原文的意思是要停止做这个事情，不要再去偷窃，总要劳力让你能够工作，能够有余，能够供应那些有需要的人。阿们。那你说牧师啊，我没偷也没抢，我也不酗酒也不赌博也不这些事情，我怎样能够转离恶行呢？其实在某些方面我们思想的话，我们都说我们偷窃了神的东西。但你每天没有来到神面前遵从神，好好在神面前亲近祷告神的时候，你就偷窃了神的时间呢？或者是你在生活上没有按照神的话语去做的时候，你就是偷窃了神他要你做的事情。所以当时以色列百姓，当尼西米带领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重新建造城墙，城墙建造完毕以后，尼西米就恢复了当时摩西的律法，他们守安息日，没有和异族通婚，而且守了十亿奉献的好习惯。没有想到尼西米回到他自己的酒镇的位置上去的时候，这些以色列百姓开始不守安息日，开始跟异族通婚，开始怎么样，没有把当纳的十分纳入神的家。所以当时跟尼西米同时代的马拉基先知就在这里来告诉他们。我们看看马拉基书第三章的第8、第9节。马拉基书这里说，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 神啊，我们并没有抢你的东西啊，你的东西是归你的啊。但神讲得很清楚说，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我想这是大家不想听到的题目，对不对？因为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但是我必须要告诉你，因为我想你得福，我想你得神给你无处可能的祝福。因为神的心意永远不是要来咒诅我们，神的心意永远不是要降灾祸于我们，神还是告诉我们的，顺服就必蒙福。当你听从神的话语去做的时候，当你培养美好的属灵生活习惯的时候，神的祝福就满满的临到你。所以在第三章的第十节，神讲得非常清楚，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你要注意这句话，以此试试我。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告诉我们，不能够试探我们的主，只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公开的大胆的来试试我们的主，是什么事情呢？就是把当纳的十分之一纳入神的家。他说，是否我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所以我不得不告诉你，这是一个蒙福的道路，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美好的我们属灵生活的一个习惯，把当纳的归还给神。换句话说，神每次给你薪水的时候，90%是给神让你自己去使用的，10%呢，神是放在你90%以上，试试看你，你是否愿意把当纳的归给神。甚至你如此做的时候呢，我要打开天上的窗户，我要敞开天上的窗户，这不是你我的祷告吗？主啊，你要大大的祝福我，你要倾福于我，叫我无处可容。但神讲得很清楚啊，把当纳的十分之一纳入我的仓库，使我的仓库有粮啊。所以这是一个蒙福的道路，求神帮助我们，在2017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操练这些基本的属灵生活的操练。我自从大学在学校打工赚第一百块钱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十一奉献，直到如今，而且现在已经不止十一奉献。神的供应从来没有缺乏过，神的祝福从来没有短缺过。神说，你要以此试试我，看我是否为你打开天上的窗户，将福倾倒于你，叫你无处可容。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新年新计划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立定心智？这是最后一个新年新计划，立定心智来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告诉旁边说，要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要立定心智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如果过去你还没有养成这个灵修祷告读经的时间，2017年立定心智，把你一天最好的时间分别出来，不是看你的手机，乃是来读神的话语，好好的来默想神的话语。如果你在过去2016年没有好好的来保养你的身体，让你的健康受亏损，2017年你定下美好的生活习惯，运动，保守你圣灵的殿，让你身体健壮，灵里也活泼。然后如果你还没有在2016年里面好好花时间培养你和你家人的感情，2017年好好立定心智，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跟你家人一起培养家人的感情，还有许许多多你可以想到的。让我们在2017年的时候，真的是在神面前立定心智，培养美好的习惯。好，我们真的是为神的荣耀预备地方。当我们如此做的时候，神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主的应许非常的清楚，主应许说，他的荣耀要充满你，他要复兴你。告诉旁边说，神的荣耀要充满你，他要复兴你，他要从天上垂听你的祷告啊。换句话说，你的祷告就必蒙应允。换句话说，神的荣耀的同在要充满你，他要赦免你的罪，要医治你的地，让你能够经历复兴，你的生命经历复兴以后，你的婚姻家庭人际关系也要被复兴，你的小组，你的牧区也要被复兴，哦，你的城市，我们的国家也因此要被复兴。这是神对我们的心意啊！求神帮助我们，在2017年的时候，当我们想到为神的荣耀预备道路的时候，我们先为神的荣耀预备好地方，预备好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品格学习像耶稣基督一样的柔和谦卑，让我们属灵的生命学习借着祷告凡事依靠神，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重新恢复对主那个热情，也让我们能够 真的是在神面前立定心志，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好了，我们说，主啊，我为你的荣耀预备好的地方，欢迎你来，欢迎你来。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主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主。主，我们真是愿意为你的荣耀预备地方。主啊，你圣灵亲自来向我们说话。那我们在2017年开始的时候，我们立定心志，主啊，真的是在我们的品格，在我们的灵命，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生活上，我们能够重新立定计划。那我们2017年是我们能够经历你荣耀降临、生命复兴的时刻。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好吧，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来欢迎耶稣，来圣灵的火再一次来燃烧浇灌我们。
耶稣，亲爱的耶稣，欢迎你来，全心欢迎你来，用圣灵与火来为我施洗，因你是我的主，为我的公义。耶稣，亲爱的耶稣，欢迎你来，全心欢迎你来，洗净我的污秽和一切罪恶，因你是我的圣洁，我的救赎。哦，圣灵的火，哦，圣洁的火，来炼净我，来复兴我，燃烧我对耶稣的热情。哦，圣灵的火，哦，圣洁的火，赐下能力，让我活出主耶稣的生命。你向这时代，
再来欢迎耶稣。
耶稣，亲爱的耶稣，欢迎你来，全心欢迎你来，用圣灵与火来为我施洗，因你是我的智慧，我的公义。耶稣，亲爱的耶稣，欢迎你来，全心欢迎你来，洗净我的污秽和一切罪恶，你是我的圣洁，我的救赎。哦，圣灵的火，哦，圣洁的火，来炼净我，来复兴我，燃烧我对耶稣的热情。哦，圣灵的火，哦，圣洁的火，赐下能力，让我活出主耶稣的生命。
哦，圣灵的火，
圣灵的火，哦，圣洁的火，来炼净我，来复兴我，燃烧我对耶稣的热情。哦，圣灵的火，哦，圣洁的火，赐下能力，让我活出主耶稣的生命，影响这时代。
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同心来祷告。就在2017年，当我们做计划的时候，我们想起这节经文。那我们在神面前自卑祷告，寻求主的面，转离恶行，在品格上，在灵命上，在生命上，在生活上，好，我们重新在神面前说，主啊，我要为你的荣耀预备地方，要预备这个地方，要预备这个人，好，让主我们来迎接你的荣耀的时候，主，我们说我们预备好了，好吧，我们自己来祷告，把你2017年的计划交托给我们的主，开口来祷告，主，我们在你面前，主，把我们自己交在主你的手中，让你亲自来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在2017年的时候做主，我们为你的荣耀预备地方，为你的荣耀预备地方，愿你的荣耀充满在你的我们当中，谢谢主，哈利路亚。 谢谢我们的主，哈利路亚！再一次，主圣灵的火来浇灌我们，来接近我们，哈利路亚！我们需要你，需要你，哈利路亚！
哦，圣灵的火，哦，圣洁的火，来炼净我，来复兴我，燃烧我对耶稣的热情。哦，圣灵的火，哦，圣洁的火，赐下能力，让我活出主耶稣的生命。
再来一次，圣灵的火，
哦，圣灵的火。哦，圣洁的火，来炼净我，来复兴我，燃烧我对耶稣的热情。哦，圣灵的火，哦，圣洁的火，赐下能力，让我活出主耶稣的生命。你像这是爱。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圣灵的火再一次来燃烧我们，燃烧我们，恢复我们对你的热情，让我们学习像耶稣基督的谦卑，在你面前，主，我们再一次来依靠你，再一次我们来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在2017年为你的荣耀预备道路。主，我欢迎你的圣灵浇灌充满每一位在你面前凡有气息的人，听我们的祷告。这时候当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一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将最大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告诉旁边人说，为神的荣耀预备好自己。